特朗普在星期二的推特上说，他稍后将去北京，两国将就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展开谈判。美中两国在12月13日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此后双方一直表示目前仍然履行翻译校对等必要的程序，所以双方一直没有宣布什么时候签署协议，更加没有公布协议文本。华盛顿邮报星期二的报道说，双方在最初的几轮谈判中讨论了产业补贴的问题，亦曾经形成过一份包括产业补贴的超过150页的协议，但是中国官员拒绝进行结构性的改变。当双方官员本月就86页的部分协议达成和解时，削减补贴的任何承诺都已经被取消。中国对某些企业的慷慨补贴、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外企的系统性歧视等，被称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根据12月13日宣布的协议，美国将暂停对价值1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智能手机和玩具等产品征收新关税的计划。作为回报，中国将同意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并做出新的承诺，以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12月30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协议包括有关知识产权的细节，在强制技术转让方面有了一个良好开端，在汇率操纵方面亦有一些好的表述，但是他没有提及产业补贴的问题。产业补贴曾经是美中谈判的一大难题，确定的战略发展领域的企业提供补贴和税收减免。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在一些经济领域还强化了国有企业的作用。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曾经说，国家对产业的补贴是中国的七大罪恶之一，必须在两国之间建立正常贸易联系之前予以矫正，停止对产业的补贴，特别是对中国制造2025中对先进制造业的补贴，曾经是美国八大诉求之一。在2018年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301调查报告中，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认为中国政府的财政补贴是中国计划取代美国全球技术领导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他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曾经说，中国大量补贴试图占领我们的市场。中国的钢铁厂、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电池开发商、造船厂和石油生产商都可以从庞大的政府支持网络中受益。北京官员通过国有银行贴现贷款、廉价土地、低成本电力以及官方批准的投资基金注入现金，使中国公司与外国竞争对手抗衡。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首席执行官约翰·洛佛表示，中国的努力是坚定、长期而且资金充裕，这个就是为什么补贴问题对我们来讲如此之大。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说，中国现在将其年产值的3%以上用于直接和间接的商业补贴，它的经济份额大致相当于美国在国防上的支出。美国商务部曾经警告称，在受到大量补贴的中国钢厂的压力下，美国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的全球产量份额已经下降近2/3。特朗普去年对钢铁征收关税，亦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对产业的补贴是促使特朗普总统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之一。不过早在2019年4月，路透社就报道过，为了达成协议，美国谈判官员看起来会在产业补贴问题上可以接受比原先更低的标准，而将重点集中在他们认为更可能实现目标的议题上。这些议题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扩大中国市场准入。中国在这些方面已经做出让步。白宫官员亦承认，美中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之后，还有很多关键问题未解决。中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很多困难的事情留待未来的谈判。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将是艰巨的，不太可能在11月大选之前取得成果。就产业补贴进行讨价还价将会特别困难。即使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希望以此迫使中国改变包括众多补贴在内的做法，但是两国的贸易争端只是进一步使习近平相信必须加快努力实现自给自足，无论付出多少代价。 随着美中贸易战推进，中国媒体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的讲法，但是中国方面无意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相反，习近平多次表明立场，呼吁加紧努力，将中国打造为全球科学技术的领导人。美国贸易问题专家、公共政策博客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曾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会不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或者放弃更大范围的高科技上的野心，他觉得这个不可能，因为完成这样的目标对中国共产党继续掌控政治权力非常重要，对中国继续经济发展的决心来讲亦非常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